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节目当中为您连线的是吴福和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六月的星空话题。老师好。
哎，主持人好，空中朋友大家好。
对，今天进入到六月份了吼，要来跟我们聊聊什么话题呢？
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聊在夏天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星座，叫做天蝎座。那这个天蝎座其实看起来就像一只蝎子。
对，
那以前因为不管在理论或观测工具上不发达的这个年代里面，对天空中的天体其实都充满想象，就像在上一次的时候跟各位分享的银河一样，你看就有多少的想象。中国一样就编了一个牛郎织女相隔的一条河那其实在那个年代里面，这些古代的哲学家或是天文学家，他也不知道这一条河是星星组成的，里面充满了星星，充满了星云星团。后来第一个提出说他们是星星组成的是古希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叫毕达哥拉学派。他们也是推测的，一直到了1609年的时候，伽利略，有人应该说要念伽利略，但是我就一直改不过来，叫伽利略，才拿着他自己造的望远镜往这一条河去看，才发现它是很多星星组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星座也是一样，这个星座它就在银河的上面，那非常凑巧的就在银河的中心。那这一条银河的中心其实有两个星座，一个叫人马座，就是各位熟悉的射手座，一个就是天蝎座。但是人马座不是那么的清楚那最清楚的还是天蝎座。那这个天蝎座六月里面大概就是七点的时候就起来，太阳刚好差不多下山，七点半整个暗下来。那这个星座天蝎座，它的头部大概就从东南方升起来，慢慢的整个身体升起来，整个尾巴升起来，在六位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缓缓的升起来，你会看到它刚好在银河的中心，它那个尾巴刚好就勾在那个银河的中心的附近，所以就引起了很多些遐想
对，
那因为这个蝎子很雄壮，你知道吗？像美索不达米亚就把它叫做国王，达鲁克。那古埃及人就把它叫做蝎子女神，叫 Circe。那中国人对它当然就有更多的想象把它叫做姜太公钓鱼，离水三寸，愿者上钩。这个姜太公他是一个真的一个传奇的人，听说他活了113岁。他姓姜，名上，字子牙，所以有人把他叫做姜上嘛，
姜子牙。
对，他尊称他，把他叫做姜太公嘛。那这个人听说80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乱世嘛，所以他也不出来做官就隐居那后来可能想说这么乱的世道应该出来救一些人，所以他就拿着钓钩在渭水上面钓鱼，那这个钩子又不掉下去，看到钩子没有弯起来，
直直的。
对然后大家就想说你这样怎么钓鱼意思就是等了解他的人他才愿意去帮忙他。结果那时候周文王在巡视嘛出巡路过渭水，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聊了一下才知道哇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然后就请他出山。当时候周文王为了代表诚意嘛，然后请他上车以后就请车夫你不要拉车，我来拉。结果因为上面坐一个人那时候车子又很笨重拉起来很辛苦了，大概拉了800步左右就拉不动了。姜子牙就跟他讲就这样吗，周文王就说大概就这样我拉不动了。结果姜子牙就跟他讲你的国祚大概就是800年左右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周朝，西周跟东周两个加起来刚好844年所以看起来好像还有一点吻合，你知道吗那整个这个天蝎座的身上有个很有名的星星，那一颗星星现在我们叫星宿二，以前中国人叫大火它是个红巨星。所谓红巨星就是来到星星的末期了，这个星星在隔段时间以后它可能会死亡，那这颗星死亡的时候它会爆炸，因为它是一颗很大的一颗星星，它目前的半径大概是太阳半径的822倍太阳的半径有70万，你把它乘上822所以星宿二的半径有57540万公里
哇，
非常大的一颗星星那因为它很大，离我们也不会很远， 光大概走500年就到了，
嗯，
所以看起来就很红。它的星等大概是 0.9 等，大概接近一等，所以啊，看起来是很亮的一颗星星，而且很火红，所以中国人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大火。
嗯，
那这颗星星呢，在黄道的附近呢，你会认星星的话，你仔细看哦，在黄道里面呢，有四颗很亮的星星，它就其中一颗。
嗯，
在春天里面有一个星座叫做侍女座，侍女座上有一颗最亮的星星，我们叫甲秀一。
嗯，
它是靠近黄道一颗很亮的星星，我们就叫它第一颗好了。那在春天还有一个，在狮子座，
嗯，
最亮的星星叫轩辕十四，所以春天就有两颗。
是，
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天蝎座的这一颗，我们叫星宿二这一颗，以前中国人叫做大火这一颗，它还是靠近黄道很亮的星星。到了秋天，因为秋天没什么亮星。到了冬天，金牛座有一颗星星叫毕宿，它也非常靠近黄道。
哦，
所以我们说，靠近黄道最亮的四颗恒星啊，就是甲秀一，
嗯，
就是轩辕十四，就是星宿二，就大火，就是毕宿五。
嗯，
当然啊，在天蝎座心脏这一颗大火啊，在中国人看起来它是一颗很火红的星星。而且对他是非常重视的，而且非常崇拜的。
嗯，
那当然也有一个让古代中国非常害怕的一个天象啊，
嗯，
叫做寅火锁星。
哦，
那个寅啊，寅火中的寅，把下面那个虫拿掉，改成火字。
火字，
火是疑惑你的惑。
嗯，
寅火的意思是中国人以前火星把它叫寅火。
嗯，
因为以前火星只要靠近地球的时候，它就很红，所以中国人就形容。隐隐如火会疑惑你的，那这个手是保守的手，心就是心脏那个心，在天文里面叫星宿的心。
嗯，
寅火锁星的意思就是火星停留在天蝎座的心脏星宿二，它跟右边有一颗星星，左边有一颗星星，一共三颗，形成一个中国人讲的星座，叫做星宿。中国人以前哦讲星座不叫星座。它叫星官，因为中国人、啊、没有亮度概念，如果你这三颗形成一个星官，那第一颗就叫一，第二颗叫二，第三颗叫三，它就这样叫。
嗯，
所以啊，很亮的这个大火，它其实是在第二颗叫星宿二，右边那一颗叫星宿一，左边那一颗叫星宿三。那因为这颗大火、啊、实在是太重要了，以前中国的老祖先、啊、都利用它来制定季节。所以从商代以后啊，这个星官啊变成皇帝的天驱，在占星学上，右边那一颗叫太子，中间那一颗叫天王，星宿二就叫天王，左边那一颗叫世子，太子是第一个老婆生的，世子是第二个老婆以后生的，那天王就像皇帝一样
哦，
因为天蝎座在黄道里面，那八大行星也是在黄道里面移动啊。火星如果刚好靠地球靠得很近，这时候又来到星宿二的旁边，来到大火的旁边，刚好也产生停留状况。
嗯，
为什么叫做停留状况？因为我们从地球上看七大行星，它的绕行是跟地球公转太阳的方向一样的，我们叫顺行。
嗯，
那因为火星绕着太阳转一圈是687天。地球绕的太阳转一圈是365天，约了365天、
大约。
所以有时候赶过火星、
嗯，
所以你就发现火星好像倒过来走一样。如果同一个方向叫顺行，那我们赶过它以后，看到它好像倒走一样，那个叫逆行。
嗯、
那从顺行转向逆行的时候，有一个停留点、啊
嗯、
那刚好像不动停在那里，天文上给它的名称叫做流、
嗯，
停留的流叫做流。那如果火星刚好靠近大火，靠近星宿，产生停留现象，就叫寅火锁星。
是。
那这个寅火锁星如果出现的话，那在中国以前的四天剑的太史令的天文官，如果看到这个现象，去跟皇帝报告，皇帝可能从此开始茶不思饭不想，
吓得屁屁抓。
对，吓得屁屁抓，因为他从以前的古籍的记载，他就知道。轻则大概断手断脚，重则大概性命不保，而且天下会大乱，所以大概前一两个月就要斋戒沐浴啊， 对天祭拜，就这样子，
嗯，
而且会大赦天下，很多的什么惠民措施都会出现。所以以前的荧惑守信啊，对中国人啊是非常非常重要。
嗯，
那你在六月的时候看到天蝎座从东南方升起来，大概晚上七点左右，因为这时候太阳下山，天色整个暗下来，你往西边看，刚好看到一个猎户座。
对，
猎户座刚好要掉下去，
嗯，
从西边掉下去，这两个星座刚好相差180度。
嗯，
那猎户座里面呢、啊，也有中国人的星座，叫做申宿，有七颗星星。
嗯，
这个星宿在天蝎座，然后申宿在猎户座，那刚好差180度，所以中国的文人就很喜欢用这两个来比喻，好朋友要相见，非常非常困难。
嗯，
那当然了、啊，你会想说，哇，天蝎座怎么会这么精彩？姜太公钓鱼啊，还有星宿跟占卜也有关系啊。
嗯，
那又把它叫做大火，那这个大火里面又跟季节有关系，跟制定历法有关系。那中国人为什么会当时会这么，为什么会这样延续下来呢？
会这么重视它呢？
对，为什么重视它？我们来看一段小小的历史啊。
嗯，
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史官啊，叫司马迁。司马迁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史记》嘛，
嗯，
这大家都很熟悉。那《史记》里面呢、哦，其中 有一部分叫《五帝本纪》，因为司马迁认为这上古时代啊，中国有五帝啊，很重要的五帝叫黄帝、颛顼、帝喾、尧跟舜。
嗯，
在颛顼的时候啊，他其实就设有五官来掌管季节，
嗯，
然后确定农时，来教农夫啊哪一个季节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当时颛顼的时候，他就设了五官，春天设一个官，这个官的名字叫做木正，木头的木，正确的正。那夏官叫做火正，
嗯，
秋官叫金正，黄金的金，金正。冬官叫水正，中间还一个哦，叫土正。
啊，不就金木水火土了？
对对对，其实啊、哦，上国时代的阴阳家是从这样打出来的
哦，
从这个时候打出来的。
嗯，
那这个正代表官职，
嗯，
那春天的官木正是管什么？管春天农作物、花草树木生长的状况。
嗯，
那夏官管什么？其实它是管火，你知道吗？
嗯，
因为古代的人啊、哦。对火都有多重视啊，那个火一熄灭啊，根本是天大的灾祸，你知道吗？因为人类自从会用火以后啊，人类的脑袋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啊，真的才要生啊。
嗯，
因为啊，所有的食物啊，经过火烤过以后啊，有些东西都容易消化，一消化身体就会比较健壮，脑袋的发展就会跟以前不一样，
也比较不会生病啊。
哎、欸，没错，所以那时候管火是很重要的。那火因为热嘛，所以跟夏天有关系，所以夏官有一个火正，它是管理植物是否正常生长，
嗯，
走向成熟啊。其实它也掌管火。到了秋官的时候叫金正，哎，这个秋官就叫大家储备粮食，准备过冬。那这时候所有的树叶都转成金黄色的，所以啊，秋官就叫金正。到了冬官的时候叫水正，为什么？因为动物要休眠，水是往地处流的啊，很多动物就要跑到地下去冬眠啊。所以冬官叫水正，那中官为什么叫做土正？因为它掌管土地，掌管所有架设的一切，农作物的一切，就这样子。
嗯，
所以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金木水火土，这时候一个隐形的概念就出现。
嗯，
所以中国以前呢、啊，对火跟远古时代的祖先是一样的，中国也是一样是非常重视的。
嗯，
所以中国人呢、啊、就开始有传下来说，哎、欸，火是谁发现的、啊？所以中国的火神啊，大家很熟悉的炎帝啊，
嗯，
还有祝融嘛，对不对？
对，
祝融，因为前几天不是中国大陆那个什么、嗯、天文仪要下去啊，
火星，
然后有一艘探测船叫做就祝融号啊、嗯、就出来了。
对，
所以以前中国的火神有炎帝、有祝融、有回路，就我们有时候看到报章杂志说受到回路之灾啊，
嗯，
就这样子啊。那在最远古的时代啊，他要制定季节啊，都是依靠草木，
嗯，
有时候观察鸟兽。比如说看天象来制定，所以夏官的火正啊，就慢慢的掌管这一切。传说啊，以前中国最早的火正啊，因为刚刚我们有讲过嘛，它就是一个职位嘛。那第一任火正听说就祝融跟回路、
嗯、
他们两个人啊，就做第一任的火正啊，要确定季节嘛啊，然后就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天蝎座的心脏，当时的火阵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大火、
哦、
天空中的一颗非常重要一颗亮星，因为它是恒星嘛，它很准确的在什么时候就出现，所以就以它来制定季节、
嗯、
以它来制定历法，所以又给它的名字叫做大辰。辰的意思就是时节的意思、
嗯、
就是早晨的晨，你把那个上面那个日啊，日月那个日拿掉，
时辰的辰，
对，时辰的辰、嗯、它就季节时节的意思嘛、
嗯、
所以以前天蝎座在中国很古老的年代里面、啊、天蝎座心脏这个星星、啊、就是火阵给它的名字大火，那因为它制定 时节又给它叫做大辰、
嗯、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回想一下，颛顼啊又慢慢的制定了让人民有一个季节的一个依循、啊、那慢慢的颛顼以后就是帝喾，帝喾就是高辛氏，慢慢的就来尧跟舜、嗯、那帝喾后来把王位传给了尧、
嗯、
那当时皇帝都有很多小朋友嘛，对不对、
嗯、
因为他怕断了后代嘛，所以他几乎都生了很多小朋友，那尧就是帝喾的儿子、啊
嗯、
后来帝喾过世以后尧就继位，那尧、啊、他就定都在平阳，平阳在哪里、嗯、现在哪里，就山西省的临汾跟襄汾那个位置、啊、其实这个平阳以前也叫做唐，古代的名叫唐、
嗯、
所以有人、啊、就把尧叫做唐尧、
嗯、
那帝喾其实有很多小朋友、啊、有很多的儿子、啊、尧其中一个，那在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就是鄢博跟石城、啊、那鄢怎么写，就是一个大门的门，下面一个鱼氏的鱼，伯父的伯，那石城是实在的石，城是姓的省，念破音字、
嗯、
那听说啊鄢博跟石城在高辛氏帝喾的时候感情就很差，常常吵架，常常兵戎 相见、啊、高辛氏没有处理，尧继位以后啊就把他们两个分开，又实在看不下去就把他分开，然后就把鄢博迁到商，河南的一个地方叫商，商地现在变成商丘、
嗯、
那为什么变成商丘，因为当时候鄢博被帝尧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请他当火神，祭祀大火，然后制定季节，那鄢博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马上盖一个天文台、
哦、
所以我们说中国第一个天文台是鄢博盖的、
嗯、
那中国的第一个天文学家就是鄢博、
嗯、
那鄢博过世以后就被葬在这里，那因为这个湖墓像一个山丘、
嗯、
所以后来就把这个山地叫做商丘、
哦、
那现在这个地方有个庙祭拜鄢博、
嗯、
我们叫鄢博庙，那这个商地啊以后就变成商朝人居住的地方、
嗯、
所以鄢博也可以说是商朝人的
祖先、嗯、
对，那当然哦，以前是用几颗亮星来制定季节嘛，也只有那几个比较聪明人会看啊、
嗯、
皇帝身边的人啊，那后来生活政治宗教尤其是农事的需求要更多的星星来供给他们认识、
嗯、
那只有几颗亮星其实也不好认识，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亮星周边几个亮星把它挤在一起，那挤在一起以后中国人就给他的名字、
嗯、
给他的名称叫做星官，因为天空是天地管辖，官是职称啊、
嗯、
那这个星官的概念呢、啊，就像我们现在星座的概念一样、
哦、
也就是中国以前的星官叫星座、
嗯、
中国的星官、啊、大量出现是因为历法的需求、
嗯、
因为中国以前的历法是观测月亮，那月亮啊绕着地球转一圈是 27.32 天，那因为观测月亮来制定历法，所以他们就需要知道月亮在天空中每天在哪个位置，所以就在月亮在天空中留下那个轨迹啊周边画了28个星官、
哦、
28个星官，那为什么星官后来慢慢变成星宿，这个宿、哦、是月亮休息的每一天的位置、啊
嗯、
所以28个星宿也叫做28个月站，
月站
月站、
嗯、
对，月亮休息的每一天休息的位置就这样、
哦、月亮停靠站就对了、
哦欸、月亮停靠站、
嗯、
所以28个星宿其实是28个月站的意思、
嗯、
就这样子，那当时商武经的时候就出现这个月站就出现，到了周朝的时候就更加完善了、
嗯、
周朝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个现象，因为周朝的时候整个王国会比较固定，夏商周以后就比较固定了、
嗯、
那周朝在中原的王就要求代表统治整个中国嘛、
嗯、
那中国、啊、有比较大的民族来自东西南北四方嘛，东方住的是彝族人， 西方是强，那北方是夏跟月，南方是商跟少哈。那这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的图腾。那在东方啊，他祭拜的是龙，一只龙。那当时候啊，西周的王是为了代表他统治四面八方嘛，所以就在这个二十八星宿里面，各分七个星宿给他们去画自己的图腾。那东方的彝族啊，就选了七个星宿，角、亢、氐、房、辛、尾、箕，画出了一只龙。这个七个星官里面啊，房宿、辛宿跟尾宿就画在现在天蝎座的位置。尤其是辛这个位置啊，就画在天蝎座蝎子的心脏的附近。所以我们又把辛宿叫做龙心。那龙心不是龙的心脏，是龙的心心。
龙的心心，不是龙心大月的龙心，不是哦。
是龙的心心，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各位就知道，天蝎座的心脏啊，有三个名字，大火、大辰、辛宿二。
对，
那辛宿又叫做龙心。那因为啊，中国人以前就开始观测大火，那慢慢的有辛官辛宿的概念以后啊，那辛宿它就组成了一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就是以前啊，以前商代人很重视的一个区域，所以后来就把这个区域的辛宿又叫做商宿，又把它叫做商星。商星。所以各位啊，我们得要把它稍微理清一下。天蝎座的心脏以前叫做大火，又叫大辰，又叫辛宿二。后来因为有星官的出现，就把大火旁边的两颗星星组成三颗星，叫做辛宿。那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区域是商代人或是商代以前人很重要的制定季节的一个区域，尤其到商代的时候更加利用的更加什么更加广泛。所以这把辛宿叫做商宿，又叫做商星。
哇，光是一个天蝎座中间的心脏，或者说心脏加上旁边两颗星星组成的所谓的星宿，就有这么多的名称，这么多的故事哦，可以去考究。不过还不止于此哦，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整个天蝎座这个，或是我们讲说这个商宿或星宿这个部分，在中国的一些古代的文学上面，其实是常常都会出现的，而且呢，会跟他这个天空当中不会相见的好兄弟，就是生锈，经常是同时一起出现。但是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先跟大家聊到这里，然后在下一次呢，我们再详细的跟大家再多聊一些，就是在文学上面的部分。其实天蝎座真的是一个常常会出现的星座，这样讲起来我有点羡慕天蝎座的朋友哎、
欸。我非常非常的迷人、啊。
对呀、啊，真的是迷人的星座，对对对。
从古到现在啊，话题讲不完。
真的好，所以我们呢要保留一些好，尤其是在一些文学的部分呢，我们下一次再整理跟大家做分享，好吗？
好，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